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Alina 有人说人生最幸运的就是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原本他是一名工程师却因为一本日本的皮革书他就踏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后来他远赴法国呢就是学习了这个传统的皮革工艺如今在古晋也坚持手工制作每一件作品今天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就特别邀请你来听听他的故事欢迎詹宇慧 Chim 一慧
你好谢谢你邀请我过来
欢迎 Chim Chim 可以稍微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你原本是一名工程师嘛就很像一开始所说的也有稳定的工作那当初是为什么会因为一本皮革书就开启了另一段的人生
这个故事可能要回到去中学的时期当时大部分的同学包括我自己都是根据成绩来选择专业而不是兴趣大家都对自己喜欢什么没有什么头绪那当时候我就是数理科比较好就很自然的就选择了工程系对、
嗯、
甚至到在大学选专业的时候我是电子工程系的也是就是当下就这样子选择了
就很盲目可能是
对完全自己不是很了解这个行业的我可以做好工作可以读好书但是总觉得缺少了一点什么嗯，
就是觉得很像并不是那么的快乐
对然后我一直都很喜欢做手工在中学时期我有做那个 origami architecture 是一种折纸建筑用纸来刻画那个建筑的形状的、
嗯、
然后在工作放工过后我下班去上一些布艺课做包包做布的包包我每次去书局都会去逛那个手工书的区域那有一天就看到一本皮革书皮革是一个很特别的材料因为它是没有两件皮是一样的它们有不同的纹路而且它是很耐用的材料随着使用者用它也会留下我们的痕迹那我觉得它是很天然美的材料、
嗯、
不需要太多的装饰不像好像拼布我们会很多刺绣很多缝纫之类的那它就是简单的形状简单的线条就可以展示到它的特别之处、嗯、
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所以特别的这个吸引你、
嗯、
也因为这一本皮革书然后带你走到了今天、
嗯嗯、是
OK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从兴趣到副业再决定你可能辞职你原本的这个工程师的这个工作然后完全的全职投入这个身为皮革工艺师这个决定我觉得应该也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当时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挣扎
挣扎是肯定有的可是当时我还年轻嘛大概25岁没有什么包袱也是在一个探索自己的阶段那个时候很流行就是比如说你去看一些成功人士的 interview 的书籍的自传很多都是一直在重复的提到要做你自己的喜欢的东西比如说 Steve Jobs Warren Buffett、Bill Gates 他们都说过这些话那我就看回我自己当时的工作我不能说我很喜欢很热爱因为我在半导体这个行业上班当时比如说是最先进的是什么技术是完全没有头绪我就是按部就班的在做我的工作然后就是想要去寻找一条道路吧
是而且是寻找能够做到就是自己热爱的事情
嗯，但是当然他不是就是这样突然的就直接决定了当时我使用的方法是 work it backwards 就是喜欢这个皮革工艺那当时候最顶级最好的工匠就是在法国那我就去 Google 去找爱马仕是在哪里毕业的然后找到了这间学校那个学校他需要什么入学的资格他比如说他需要法语那法语需要几级之后当时我在吉隆坡我就去找在吉隆坡哪里可以学法语那学到这个法语比如说要第四级需要多久的时间然后如果我辞职我可以做什么在学法语的期间我就去想办法找在吉隆坡有没有关于皮革工艺的这个行业的工作那当时我是找到一个修复名牌包包的工作坊打工然后同时学习法语所以这每一步都是让我更加的有信心去往前走了不是就是一个跨度这么大直接辞职再到法国
而且并不是可能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我相信 Chim 想要表达的就是他也花了很多的这个心思啊、考量啊，还有筹划。我觉得筹划真的很重要，就是我们在规划我们的未来的时候，哎，你可以追求你自己热爱的，但是也要规划好哦。就是辞职的时候裸辞嘛，那我到底有没有办法找到另外一份工作能够支撑我的生活，或者是追求我的梦想的时候，我要怎么样的活下去？我觉得这点也是很重要。我们还是需要面包啦，就是我需要吃的，
非常认同。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想要问问 Chim 就身边的人可能知道你放弃工程师工作的时候去做皮革手作，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人反对呢？因为我觉得很多人认为说，哇，工程师是哇是多么好的一份工作。
确实工程师是很稳定的一份工作，而且当时候的毕业过后马上可以找到工作已经很好了，
真的。
然后当我说出我这个想法想要去法国留学学皮革的时候，我妈妈当时是支持的，就是她觉得我还年轻应该去看看世界。那我爸爸有他会比较觉得不切实际，因为毕竟你读了四年的工程系，然后在上班也好好的，突然间就是要辞职去追求一个看起来看不到那个尽头在哪里的行业。但是虽然他们不认同，但是也不阻止，也是支持，
尊重的，
也尊重。因为觉得我从小都是一个比较有主见和独立的人，他们知道我是有做好准备了，自己研究好了才提出这个要求。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感恩的事情哦。因为当背后有一个人能够支持你，或者是说他哪怕是他不理解都好，但是他尊重你的决定，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想要追求梦想的时候希望我们得到的一个靠山。就很像父母亲一直是你的靠山，能够让到你能够不断的在追求你的梦想的时候还能够有一个很清晰的知道说，哎，我今天想要做什么。
当然有人支持，可是自己也要付出努力去证明
对
你是有准备好的，而不是突然间
空谈啊，突然间跟他说，哦，我要辞职了，我要去法国学习，结果其实你并没有准备好。
对
OK 啊，你自己本身为了要学习皮革工艺嘛，所以我们刚刚就有听到你的故事，就是你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可能去学习了法文，然后还到巴黎留学读书。那回头看这一路走来，哪一段经历是让你觉得最困难？
其实现在回头看这个过程好像过关斩将，就是好像一直有不停的任务。一开始当然就是先学习法语，考那个法语文凭，之后那个申请学校，准备面试，之后到了法国还要适应环境，练习法语，明白老师上课讲什么，之后找实习，在学生工作签证过期之前找到工作，之后进入公司还有更高的要求，就是要达到公司的标准，前辈们的教导，这些全部都是要一步一步的去过的。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透过努力去达成的，唯一我不能控制的就是在申请法国工作签证的那个时候，因为那个就是完全是运气的。那我很幸运的当时候就是通过了，然后可以留在法国。因为法国当时候的政策是对外国留学生不友好的，因为他们的失业率很高，所以他们会尽量想要留在那个工作岗位给当地人。对。但是我觉得最难的应该就是现在，就是回来创业，对我来说是最难的。因为之前都会有一个学习对象，有一个
很
明确的目标，对，很明确的目标。然后如果什么不会可以问老师，可以问前辈，但是创业就是完全是靠你自己了，然后你需要很自律，需要一步一步的去学习到底要做什么。因为我在法国我学习的是技术方面的，如何制作一个包包，但是创作一个品牌有管理员工，有经营，有营销，这些都是我不熟悉的，
是方方面面都需要顾虑到的。再加上突然之间自己回来创业了之后，哎，就变成了老板娘了。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老板娘其实背后需要付出的并不是那么简单，好像大家看到了这么光鲜亮丽一样。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突然就闪过了关关难过关关过哦。就很像 Chim 刚刚有分享，他从一开始啊到他去申请签证啊到他找工作，我相信也是有面对蛮多的这个挑战，所以心态方面就调整的比较好，对不对？你也比较容易调整好心态。
当时我也没有想太多，因为
我
都已经
往前冲，
我都已经来到 法国了，没有 plan B 了，只能往前走，只能走这条路。
嗯，所以就是当你自己没有给自己留后路的时候，你就会把它走到、就是、
全力以赴。
对对对，真是全力以赴去面对、嗯、那其实皮革对你来说有着怎么样的一个意义呢？
我觉得许多创作者是透过他的作品去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嗯、那皮革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媒介。比如说我喜欢比较极简的风格的东西，或者是 classic timeless， 不要太多的装饰，然后那个用料是好的耐看的东西，希望这个作品在很多年过后依然是不会过时的设计。在法国我学到的是他们对那个细节非常注重，有些细节是普通消费者根本看不到的，但是他们会很花心思的把每个细节做好，然后这个理念对我影响非常深，之后我做任何事情我都希望用同样的态度去对待一件事情。
就是倾入很多自己的这个心血还有感情吧，我觉得、
嗯、
就可以让到背着包包的人能够感受到制作人的这个心情，或者是说你想要带出来的这些观念。那其实你认为说制作皮革类的产品最需要注重的其实是什么呢？因为在本地我觉得蛮少人听过啊，就是我会有手工制作的皮革等等。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实用性跟品质，因为比如说一个包包很漂亮，但是它太重了，许多顾客就会说太重了，他就算很喜欢他也背不了，或者是这个包包很精致很时尚，用不到五次就手把脱线了，这些都是我觉得到最后那些都是表面的东西，顾客到最后会重复的使用一件皮包一件物品的时候，其实都是他们内在的那些特质，它耐不耐用，它实不实用，它的品质好不好。
是，还有就是有没有性价比、哦、现在很多人说就是要有性价比那他们买了就觉得哇这个东西很值得。
嗯，
再加上其实我觉得 Chim 应该是一个很细心的一个人是吧，我从刚刚的这个谈话当中就看得出你是一个很细心的人，然后就是可能做很多事情方面、啊、你都会站在顾客的角度或者是使用者的角度去看。
嗯，其实之前有一个在巴黎的时候一个设计的同学就告诉我，其实设计就是服务业，就是你要站在顾客的角度为他设计出一个他想要的东西他喜欢的东西。比如说现在有很多流行的，或者是有人会说这个颜色搭配的怪怪的，可是如果那个顾客喜欢，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物品到最后是他用。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你应该也不是那一种会随波逐流的一个人，就可能现在啊流行什么你现在就跟着跑，你可能会跟着你的心去做。
有些东西它流行，但是它可能之后可以称为经典。
嗯
啊，不一定每个流行的元素都是随波逐流的。我在这个行业我确实也需要时时的追踪，比如说其他的品牌现在的流行的是什么，他们喜欢用什么样的材质。当然我作为一个很小的工作坊无法完全去
满足所有的这些事情，
但是我每天去看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我得到我的灵感看这些东西，或者是看一些艺术的作品，这些慢慢就会沉淀，然后可能就从我
的
作品里面展现出来。对，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从设计啊或者是裁剪或者是像可能为我们所谓的削薄等等手缝的一些边油处理，一个作品通常要花多长的时间呢？
嗯，不同的作品需要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一个钱包在我的工作室大概是3天吧，如果是包包可能一个星期，当然如果是比如说有同样的系列一起制作的当然会更加的有效率，但是如果你是说从设计开始，比如说重新设计一个要打版要修改那个版型要做出那个 prototype， 这个可能就很久了，有时候会超过一个月。比如说第一个 prototype 这里不满意，可能又要再改再更进这样子。
嗯，那其实你最享受哪一个过程？
应该就是打版吧，因为它就是把你脑海中的想法变成一个实际的食品的过程，
而且看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自己生出来
的孩子这样，非常有成就感，
觉得很成就感。
对，然后以前我会觉得就制作包包是很手工艺术类的，但是后来去法国学习过后我发现打版其实是非常数理的，因为我们需要画图，然后里面有很多几何学的东西，然后不同的材质 需要的厚度不一样，这些都是要根据你的经验去判断只要怎么制作不同的工艺等等。
而且其实你有这个工程师的背景，可能在这个方面是很加分的，对不对？
是因为比如说打板，就是以前我在读工程系的时候有学那个 engineering drawing， 用那个 CAD tools， 那这个确实是很加分。
OK， 那其实法国成熟的皮革产业我们都非常的熟悉，那本身你自己怎么样去看待它和马来西亚最大的差别其实是什么？
其实这个差别就很大了，它其实我觉得是整个这个产业链整个产业生态是不一样的。首先比如说那些品牌，他们都是很多品牌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他们是用了非常多年的时间去累积今天的成就，不是那么容易复刻的。那第二是供应商，皮革啊，香包五金，机器等等的，这些在法国你需要买什么你知道哪里有的买，那个供应商他有了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对，都知道你要什么。但是在古晋，首先就是我要从不同的地方去引进这个东西。当时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一个最基本的胶水吧，我都要去各大古晋行去买，然后自己再测试，因为我不知道哪一个是最适合皮革的，有些可能它不是那么的黏，或者是好像今天我一个包包可能皮革是从法国来的，那个锁扣是从日本来的，然后那个盒子的包装是从中国来的等等的。
就是要去世界各地，
要自己去累积。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其实有没有哪一些的这个皮革产业的文化或者是环境是你希望说未来本地或者是在马来西亚古晋也好都可以看得到？
还有人才方面，就是他那里有专业的皮革学校啊，去训练皮革师傅、机器维修员等等。比如说我请两个员工都是我需要从头去培训的。
应该是这一些让你觉得说，哎，如果以后啊我们会有皮革学校啊等等的，那在寻找这些人才方面可能就并不是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你希望说未来在这里可以看得到的。
那个皮革，回到刚才的那个皮革生态，还有顾客那里有会欣赏会了解这个行业这个工艺 的消费者。因为法国是时尚之都，它聚集了全世界皮革的爱好者，他们知道这个工艺的细节，也愿意为这个工艺买单。可是在马来西亚，很多顾客还是非常注重品牌的，比如说同等价位的他们可能还是会选择世界名牌的布包，比如说它的材质是布的，而不是选择一个
皮革的。
那这些都是需要透过时间慢慢去推广，慢慢去可是我觉得有改变，最近越来越多顾客会开始理解，愿意尝试这种独立品牌。
是，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本地这里其实也蛮多这些自创的品牌，然后他们都很努力的希望说能够改变我们这里的这个某某的这个领域的环境，也包括说像是皮革的领域。像是我们自己本身呢，我们也是会蛮支持本地创作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是也在鼓励我们的这里的听众，如果我们在选择的一些时候啊，我们可以多多支持本地的一些行业，其实也可以促使到某某的这个领域呢有更大的这个发展空间的。所以今天还是非常感谢 Chim 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你的邀请。